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高杰。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的热线电话打得太多了，本来呢我们是想请李宗医师谈一谈针灸的话题呢，结果呢就打断了。今天我们就请李宗医师借着这个韩国电视剧名不虚传啊，让很多朋友关注了这种针灸的效果的这样一个热点呢，来讲一讲中国的传统的针灸。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针灸呢，我知道其实以前你给我们讲过啊，特别你讲过现代人的针灸和古人的针灸的方法之不同。今天首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针灸临床应用方面对一些病症神奇的疗效。
其实针灸在全世界已经被认可很多年了，我们上次讲过像这世卫组织啊，美国最高的 NIH 啊都承认，然后他们也甚至列出了100多种症，大部分都痛症，他们认为那个临床效果非常好。那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去世卫或是一个 NIH 去查，有些 acupuncture 的治疗效果，用这些 keyword 去找的话都可以找到。那有些甚至有些病，甚至于一般中医师还不认为可以用针灸来治的时候，其实也都被认可是很有效果。那这点实际上在西方国家是很承认的啦。那针灸我们以前提过很多，针灸从一般大家了解的痛症开始嘛，比如说你腰酸背痛啊，那这个像你刚刚闪到腰，其实用针灸可能当场下针一拔针就好了。好，这个到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你闪到腰不能动，很痛很痛啊，闪到脖子，然后早上起来落枕啊落枕嘛，然后头不能动啊，开车不能转弯啊，不能看后照镜嘛。那其实如果很快就下针，它还没有从急性变慢性的时候，常常一次就会好。那这个
穴位是，
那像比如说像背痛这个闪到腰，很多时候我们不扎背啦。这个是刚刚提到说很多所谓的古法针灸跟现代一些文革以后改变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它是指以经络为主，好像是因为背后除了督脉就是脊椎骨以外，其实上后面有四条都是膀胱经嘛。所以你闪到腰是伤害到膀胱经的可能性最高，基本上 99% 大概都是膀胱经。那膀胱经我们最常用的它的尾中嘛，所以中医有在那个膝盖后面，膝盖的横纹头，就背后的横纹头正中间叫尾中。所以中医那个以前都会有很多歌诀啊，就会讲说背痛尾中求。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尾中，对，尾中是一个膀胱经很大的一个穴位。那所以说正统的针灸它不是说你背痛就下背啊，那个比较像是刺激当地的那个地方来让你舒服了。那这个在physical therapy 就所谓的物理治疗，西医也会常你背痛，那我放个垫片在你的背的位置去垫一垫肌肉啊，会舒服。可它其实是跟传统的中医是针灸是医是很不一样。针灸是讲究经络嘛，讲究它的气，它不是说去电你的神经，让你的神经肌肉能够一下紧张一下舒松，那点像是一种按摩的方式。这就是以这个气的角度来看，所以这场看到的是从小腿的这些尾中穴啊，旁边的阴骨啊，那小腿上面找对应的点啊，因为中医认为小腿肚就是那个小腿的背后那个小腿肚的肌肉，从比较最下面叫承山，就那块肌肉在最底下快到那个角裸那个地方 Achilles heel 那个地方以后，那叫承山。承山穴对应的尾椎，好，那横纹头那边就是那个膝盖后面，刚才讲尾中穴那一方，大概对那个肩胛骨的下缘了。所以在正统中医的治疗方法，常会在那个地方找最痛的压痛点。那所谓的阿是穴是这样来的，让到说很痛很痛，但它那个痛不是压你受伤的地方，而是像它对应区域。那利用这些来组织，他认为来组合，他认为可以，中医认为可以找到可以行气到你真的痛的地方，那把它解决。
这是针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理论，
是它叫导引方法，那中医叫导引。那临床如果下对，其实上基本上急性扭到腰，目前应该还没有看到下完针不会有帮助，没有帮助的，至少是好的。对，像我们前几天才有一个病人，他是来看其他问题，他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那他有一些断电，像我们上次讲，他是听到广播来说的，突然会断电的一位病人，他的其他问题我们现在在想帮他解决之中哈。那他，但是他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他腰常年都很痛。那他一直解决不了，也试过很多方法。那结果我们是因为说，因为你这个是断电是内科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药去解决嘛。那但是因为背痛，至少下针可以帮忙，就得顺带帮他治背痛。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一个礼拜，他说已经剩下20%了。
80%都治愈了，
对，那这个还是长久下来，因为越长久的病越 sticky 越黏，越难去解决的，
不容易治好。
那你说今天早上闪到脖子，你还其实很快可以解决啊。
嗯、
然后今天早上闪到腰，
那所以如果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出现这种急性的痛症的话，当然了，那有的呢是急性阑尾炎，你去手术也就 OK。但是像这种落枕啊、嗯、或者什么地方突然痛得很厉害，不妨试试针灸、哦、
急性阑尾炎我们也急诊过，哈哈，我们前面讲过、
哦、
对对对，但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不是说这种急诊还是要很小心啦、
嗯、
但就是说我一直说这个很多的，像比如说女孩子常常会经痛嘛，月经来很痛，那有些人不愿意吃中药嘛，有些像小女孩她怕这个苦嘛，
对，
那而且痛症的原因很多，那可是你针灸都可以把这个症状减缓，那所以说我们常常说针灸至少比你去吃这些止痛药好很多了，
还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对，然后这些止痛药会有 addiction， 就会有这个一直会想要有上瘾性，那止痛药已经被像台湾某这个很有名的止痛药已经太多的问题一直被讲出来说这个有什么样副作用啊什么问题，所以很多国家甚至现在开始对泰安诺在产生它在使用上的一个剂量上的一个要求限度了。
嗯，所以如果有这种女性的啊痛经的症状的话，你是否想试试针灸呢？不要等到人家韩国人日本人都把我们这个针灸捧到国宝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自己才想起来追着我们古人的这样好的方法。那么除了痛症这种痛经，还有哪些症状对针灸来讲值得大家一试？
对，其实针灸如果只能治痛症，它也就不是什么国宝了嘛，因为痛症的方法可以很多，你按摩也可以舒缓嘛，它算针灸它真的厉害的可以做到很好，那实际上针灸原来的实际上包括内脏都可以调整，它有很多的治则啦，好，就是说原络治疗法、会系治疗法，就是原络就原穴跟络穴怎么去搭配啊，会系啊，会穴跟系穴怎么搭配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刚才说急性阑尾炎，我们有治过胆结石痛到不行，有治过，因为它有些针法是针对内科，
嗯，
那其实上是还这个效果，有时候连西医看到都觉得嘿很惊讶，你竟然会有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几个具体的例子，
像我们讲说前面讲过，我们治过胆结石痛到不行了，你打滚送到西医院就你一定要切嘛，那病人说打死说不要切，因为他觉得人身器官都有用处，特别是胆囊嘛，
但又疼，
但又疼怎么办？那急诊嘛，那下针后缓解，然后再加上吃药，后来验证确实好了。盲肠炎也有啊，痛到不行，我已经讲过好几个，也来过不少个了，就是真的痛到不行，然后去确诊是阑尾炎。那阑尾炎西医就很简单，把你切掉嘛，然后刚好给你打抗生素。那阑尾其实上它在医学上西医也承认它现在也是有用处，它是一个袋子，它可以装至少100多种知道的好的细菌。如果你没有，你的肠胃道会出问题啊。
我听说好像宇航员如果没有阑尾的话是不允许送进太空的，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别人说他得就是说其实你最好不要切啦，虽然说本身阑尾炎切是一个小手术，但是因为现在 microsurgery 用机器去切很快嘛，然后那种就是人去操纵那个机器很快一个小小口就把它剪掉，但是实际上是最好不要切，所以有些病人知道他就打死不肯切，那只好怎么办，西医只能切啊，那就送过来自己来，然后就也好，所以他其实上内科还有很多的，比如胃痛的常常这种急性痛，我们就讲一些中医的理论好了，很多叫溪穴，刚讲会溪会溪，溪穴是中医认为是急性症，比如说你做完急性发炎、急性受伤、哦、急性什么，那要治理急性病的时候溪穴很好用，
溪穴
、嗯、那溪穴的话比如说胃痛，一个叫梁丘，就急性胃痉挛、胃痛啊，甚至胃炎发作很难受的时候，有个叫溪穴，在膝盖的上方一个拇指外侧上方，哦，内侧上方叫血海啦，是自己这个有血瘀用的。那外侧有一个叫做梁丘，好、哦，梁丘穴几张下去，很多人胃急性痉挛就缓解啦。
嗯，
那当然你还是要辨证论治，特别要搭配穴位，但是重点就是说你不需要很多根针啦。
嗯，
我说我们尽可能在病人在情况下不超过10根，好，因为它其实上是在开关嘛，就针灸不是说我刺激你的肌肉，不是刺激你的神经，它虽然有那个效果在，可它本身比较算是稍微悬一点点好了，它是在认为经络上的它的能量的输送的开关，那每个开关有不一样的意义在，
嗯，
好，有元穴啊，我们讲颈容输精合啊，不同种的穴，就不只是穴位名，穴位的性质，
嗯，
穴位有不同，有母穴，有子穴啊，什么穴， 所以其实很复杂，但是有点像是你在操纵一个飞机一样啊，你要这个开那个关啊，所以你要减速，你要把那个个什么降落的地方的降落的轮子弹放下来，所以它可以调节人体。那临床上看到确实
像是按钮一样，
是对对、嗯。所以你其实上下针，很多人说针法手法重要，手法是蛮重要，可是其实我们会认为在辩证论治对的情况下，选对的组合，其实上那个意义更大。哦，这个其实效果临床效果看来是比你去强刺激某些穴道，甚至现在中国很喜欢用通电的、啊、
嗯，
我不认为是通电有它的意义在，它比较像，但是它比较像是西医的物理治疗，去刺激你的神经，去你的肌肉、嗯、那可是如果用传统中医方法不用通电，它是一样可以用它的学理上的调配开关来把病治好。
嗯，那么在你行医的这么多年过程当中，哪一个针灸案例不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连您自己都对这种针灸的技术呢非常的惊叹。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李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行医这么多年一个很深刻的案例吧。
对，其实像这个案例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这个是一个当时我自己很惊讶的一个案例、那真的是、行医这么多年，然后看到的时候发现啊，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很厉害。
嗯，
这个病人我们可能并有些观众有些听众可能还记得啦，大概一两年前这个案例，他是整个这个颈椎受伤，连续好几节都是问题。
嗯，
然后所以让他的左边基本上麻痹痛了，所以他左手非常非常疼痛，痛到不能睡觉，因为他十分钟就要动一下，不然会很痛。那这个最有名的医生去看他，这个西医的不是 chiropractor， 是真的骨科医生、脊椎科医生去看他，他说这个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位置跟他的患损的情况，如果动刀，他极有可能终身残废了。
哎呦，
因为你脊椎骨一旦出问题，而且他认为那个手术出问题可能性实在太大，所以这个所谓的名医也不敢动。哦、动了以后，他可能就是、因为就等于说你颈椎一下通不了了嘛。
就是啊，
那就等于说
疼的也比动不了强啊。
但很痛，那怎么办呢？
对呀、
啊，所以那个情况下，我们想办法去治。那你会想说，这么严重啊，需要点时间，慢慢调整嘛。
嗯。
那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稍微保守了一点点，所以我其实上是从颈部的针先下了。
嗯。
然后一般可能就跟一般医生会选的穴位比较像，在颈部附近，等于说让你附近的气血比较痛。
嗯。
没有效。
啊、
来了两次没有效，就舒服一些，这样上去下针说舒服一些，左手舒服可以动一下、嗯、然后后来拔针以后你可能不到一天就没有效了嘛、
啊、
那所以那个变成中医，这个变成说只是这样针法是是不就是只能缓解了，不能治病、哎，那没有效的医生就责任要去想为什么啊、
嗯、
所以我们就回来思考说，我们不要被那个行给限制住，
哎，别想他在脖子颈椎怪骨都碎掉了。
对对对对，那中医认为颈椎督脉实际上是谁在管？后溪穴，后溪是在小指、哦、这个手的小指后面，这个横纹头这边，就是一般很多人说爱情线的那个终点啊、
哦、
那个地方，那后溪穴，那只有后溪对颈部也好不了啊。对，因为它实际上跟筋有关，跟骨有关，所以我们就选择筋会阳陵泉
哦，
中医叫会穴，管筋哈、哦，就是牛筋的筋嘛，那个 tendon 那个筋，然后骨跟髓是在一起嘛，髓会什么绝骨，好、哦、在脚上的绝骨，在脚小腿外侧绝骨，足骨髓也叫悬中啦、
嗯。
然后呢，你只有这么严重，你只下这些应该也不够，所以要加上它的针法，所以我就直接除了刚才讲的那个这个后溪穴以外啊，告诉他说问题在颈椎。在脊椎啦，不见得还是颈椎，脊椎，但是我把阳陵泉直接投到阴陵，透针就是一根针很长，把两个穴接两三个穴接起来，
这是一种骨针的方法，
对，它可以加强它的效果，而且加强程度非常大。然后绝骨其实对面叫三阴交，大家可能听过，是妇科常用，血分常用，是肝脾肾三个经的交叉口，好、
嗯
哦，所以对血很重要。那绝骨直接是透不了三阴交，因为绝骨实际上在骨头边啊，骨头的骨头的上面啦，所以说你是透不过去。可是你可以把它拿过来一点点，因为穴位其实它是一个范围嘛，你往后延一点点，在骨头边下针是可以一针通到三阴交。那这个在通常我是治什么？通常是在中风、面瘫这些很重的症的时候会用的手法。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反思这个案子，我们就用中风手法来试，因为中风中医来讲就是你的整个机能没有了嘛。
哎、wow. ，
那这个基本上也算嘛，那你的督脉已经不通了嘛。
Uh-huh.
然后下去，
把它当成一个重症的，
对，所以重症
瘫痪的患者，
所以六针，因为他左手嘛，但是因为他右肩也是有问题，所以你本来是应该对称，应该左手是下右手的后膝，那反正你督脉都有问题嘛，两针这个后膝，然后脚上两个左右跟两根透针，
嗯，
所以总共六针。第一个礼拜他说好了一半，可以动，可以睡觉，
不那么痛了，一半的痛都好了。
第二个礼拜他说不痛了。
每次这一组针下去针多久呢？
30分钟而已，
就留针30分钟，拔下来，一周之后就这么一次。
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能躺着下，
哦，
痛啊，因为他30分钟就要动一下嘛，
哦，
所以他在诊所是坐着，
哦，
坐在椅子上面帮他下针，
啊，30分钟
。第二周来，在这个是第三周来是换这个针法嘛，第三次看是换个针法，进步了，第四次来进步，第五次就跑出去说已经打高尔夫了。
不可思议。
对，然后后来就好了，他总共这个针法大概下了三次，
嗯，
他说好了，
嗯，
然后后来最终也说好了，
嗯，
对，那。跟我们反思是说，这个做一个比较，原来的针法比较现代。好，所以说你今天脖子上会在脖子附近找穴道，确实是比较现代。
哎，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比较现代针法？因为它比较保守。
嗯，
好，至少说会有帮助，但是会不会能够治大病不一定。但是我们先试试看它的反应，在这种重症下，我们要保守一点。就果然跟我原来猜的可能效果很差，因为那时候就跟他讲，你这样这么严重，可能要下几次才会有感觉。
嗯，
下两次没有效。那我也不想等了，
嗯，
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他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有下针当时拔针好个一两个小时，那没有用，对我们讲那个只是缓解，不是真的在治病，
嗯，
所以有人说，那既然那再继续下去也就是这样子，那对不起病人，我们就直接用重的手法，
嗯，
那实际上重的手法针反而少，
嗯，
病人也不见得比较痛，哦，那因为透针其实听起来恐怖，其实很简单，不会那么难了，啊，
嗯，
那结果竟然三次解决了，
嗯，
西医也不相信。
他再去找这位骨科的名医，看了也得吓一跳。
你说他的 MRI 照了骨头会不会好？我相信是没有，但是他可以放血，因为中医认为气血足，这个在膝盖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软骨破洞受伤，哦，比如像卢书豪那样子受伤。你说他下针好，我们很多病人下针，他会回去滑雪，回去打球，没有事啊。
嗯。
可是你刚刚在 MRI 一照，他软骨破还是破啊？
嗯。
但是认为中医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气血足。就跟你说，你膝也会常常会用骨髓的打个洞，然后骨髓流出来，把那膝盖的地方这个受损的地方去填满之后，当做一个润滑剂啊，
嗯。
他们也常常用这种手法，只要你气血足，
嗯，
你可以动，
嗯，
剩下就不是问题。
哎，
那你去看它的物理结构，而且还是坏损，可是因为气血足，虽然可以撑得住，
嗯，
那原来骨头跟这些结构本来就是骨头不是重点嘛，骨头自己不能撑，是靠筋是靠肌肉，
嗯，
如果你气血足的筋跟肌肉可以撑得开，
嗯，
中间润滑液够，你也就没事嘛，
嗯，
那所以目前为止的病人还是没有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说，我不原来因为这个案子有就是有好坏的一个比较，你试过普通的针法，
哎，
发现效果不好，跟一个比较正统的强法来骨针法，
嗯，
那进度可以到这样的程度，是原来我完全没有意料当中。
嗯，现在回过头来看电视剧里边的一些所谓的神奇，其实从你们临床治疗效果当中远远超出那种程度。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很多例子，他们也当然因为电视剧不想被骂嘛，所以他们其实找到的案子，其实我们会认为还算是保守了。
嗯，
那像你说的。晕倒下针是人可能会醒来的事。
嗯哈，针灸有没有可能因为手法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造成人体的伤害呢？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做针灸？
基本上应该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说，如果你是就是说你气，中医认为说，你气就针灸大成哈，这个中医的针灸的 Bible 哈，针大成，明朝针灸大成，他把针灸整理整很好嘛。还有开宗明义就讲说，当你很弱很弱的时候，
嗯。
好，你重病的时候，
嗯，
好，行完房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条件下，你不该针灸了。
哦，
那为什么？是因为它，如果你不是以一个刺激肌肉神经的角度去看，你是它引动气、引动血的情况下，当你重病、调动气血的时候，那你已经很虚，你气没有很弱的时候，你干嘛去？对，你这个效果很差。那调动调到一半，你军队调到一半调不过来，那你不是两边都没有？对，所以他认为说，不见得有伤害，但是效果一定差。所以我们在重病说癌末性的病人进来，我们会看。好，有些时候他 体力够，他精神够，他如果便秘，那你下针便秘可能就可以解决，不用药了，那药可以留在做其他作用的时候会下，但真的很辛苦的病人我们会避免。
如果他的针灸的方法不够纯熟，会不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呢？
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比如说癌末病人他会很多痛嘛，那有些人就下一整排，比如说很痛啊，背痛啊，然后就把他下一整排针。
嗯，
那因为他这个刺激对肌肉对神经会有刺激，所以会暂时缓解。
嗯，
可中医认为你下个二三十根针在背上，其实你泄气泄得很凶了。
啊，
那年轻人无所谓，就等于说你按摩以后很累，可是你休息一个晚上就好。
嗯，
按摩又是老先生老太太，你其实在害他了。
哦，
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也有一些手法是说，比如说按摩病人会便秘嘛，那很多都是化疗放疗的后作用。
嗯，
便秘之后那用很重的按摩方式让他能够排便。
嗯，
那就病人排便很舒服。
嗯，
可是很早就死掉了。因为气泄的太凶了，所以在治疗的时候要看到说，不是你一个当你重病，很多人便秘你这样做没事嘛，因为他的底子够，可是在重病的时候他其实你要看全面打仗的一个症状，不是说你把一个滩头堡打下来你就会成功，你可能为了打一个滩头堡害这个整个战场失败了，那这个是你医生在打仗，所以医生常常会跟打仗的将军做比较，因为实际上你是光那个用药叫君臣佐使嘛，你知道说你什么时候后勤补给，什么要进攻左边右边，所以这个是在很多在可能非中医的人认为一些方式去救一些事情，可能反而会伤害，就可以提到一个针灸如果用错会不会伤害，通常不会，可在有些 extreme 特别我们看重病比较多的时候，确实是有它的要小心的地方了。
嗯，电视剧呢毕竟是电视剧，针灸的神奇呢已经是在全世界包括西方医学当中都得到认可了。那么当初呢针灸外交是打开了美国国门的，其中针灸就立了大功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同样的穴道同样的针，可能呢每个医生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辩证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所以呢如果您自己想试一试针灸的神奇，或者是你觉得哎我这个病症到底针灸好使不好使呢，不妨拨打李医师的电话问问他了，那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他是传统的经方派的这样的中医，那么他讲的很多的针灸的方法也是这种古法针灸的方法，那可能和现代的一些医生呢说出来的不太一样，那么效果如何您自己去判断吧，谢谢李医师，
谢谢。